大家好，我是 Lisa。 我看见还有人现在正在连线，所以也许我们应该开始了。已经过了五点，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加入进来。所以要求大家稍微耐心一点。首先呢，我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那我们的这个秘书处呢，他们已经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加入进来，他叫 Shirley Harris Jia， 他是一位新加入的人员。 Shirley， 你愿不愿意介绍你自己啊？这里，您这个有没有音频啊？因为我在这个 Adobe 里面看到您已经加入这个聊天室了。也许还没有吧。等一会儿，这里，我们可以让您自我介绍一下。如果您在说话的话，我们听不到您。我们回头再回到您这儿来。那我们同时，这还有一些在电话上，但是并没有加入到 Adobe 聊天室里来。那有没有任何哪一位是这样，在电话上连着，但是没有进到聊天室？我是Eric， 然后我是 Elise， 我们都是只是在电话上连接。谢谢。还有别人吗？还有我。晚上好。Alisa， 我本来也是在电话上连着，现在我现在也进到聊天室来。哦，这是 Joe。 还有别人吗？好吧，我知道。有一些问题，就是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秘书处他们正在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希望耐心一点。好吧，那我们首先的这个日程的第一项就是来批准我们上一次1月14号的会议记录，我们要来过一下，看是不是能够批准。我知道有一些意见大家提出来，有些人建议说是要编辑一下。这个呢，编辑呢已经被实施了。如果大家有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啊？我们现在要这个同意会议记录的话，我没有看到任何人举手。张震，肯定是举手了还是没举手啊？因为这个 Adobe 的这个聊天室里面的这个举手的标志我不是很了解。我是张 Jack， 我是批准，我是接受。哦，我看见了。好吧，如果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话，那我们上一次的电话会议的这个记录呢就批准了，就接受了。那么我们第二项就是如何来处理社群的这个投诉意见。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文件给放在屏幕上。我想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 RFP 还有我们早先的文件里面呢都已经向社群解释了，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运营 社群呢，就是希望他们从一开始就能够加入进来。所以呢，就那些想把他们的意见向我们直接提出来的话，那这样你可以看到屏幕上就是讲的这个事情，我们收到了一两个意见。那这个IETF 和1212的社群来自他们的意见。那我呢就是直接把这些意见转给了这个社群，也没有其他的这些意见附在里面，或者是社群他们应该意识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反应，这个社群他们就是他们的反应就是你想让我们怎么样啊，因为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把意见转给他们，然后说下一步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来讨论一下，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来做，以及这个过程应该如何来工作，因为对于社群来讲不是很清楚，他们应该来草拟一个反映意见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清晰的指导意见。我知道他们是向 ICG 直接提的意见，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转过来，然后我们要了解社群他们在怎么考虑，然后呢，我们要有一定的支持的意见或者是指导意见。我知道 Natalie 他已经提出了两个议案，所以如果大家还有这个对 ICG 的额外的这个意见的话，我们也就知道这是一个永远没完没了的过程了，来来回回的像打乒乓球一样，然后这样我们也这个第一步的评估也完成不了。所以我看见大家都在排着队了，好像都要提意见。首先第一是Arstead， 你在说话吗？你要在说话我们听不见，您是在说话吗？好吧，也许您那儿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会试着来解决这个事情，然后回头再到您这儿来。那下一个我看见 James Plato 他要发言。早上好，我是 James， 大家能听见我吗？是的，可以听得见。好吧，首先讲一下行政事情。就是在这个提交的这个排队这个地方，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第二点呢，我就想再重新强调一下您刚才所说的，关于就是设立这个组织啊，以及就是那些上诉的过程，尤其是那些人他们有不满意见，在他们提出社群意见的时候，我想这方面应该有所增加。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尤其是这个名称社群里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同意您的立场，我们应该把这个再打回给社群，然后告诉他们这个流程的问题，在他们的提议啊以及他们的备忘录或者是意见中，他们应该如何来标明他们为什么这样认为，或者是有什么投诉意见。第二点，就像您所说的，这是截止日期，我想我们应该有时间，因为有两个社群他们已经超越这个名称组织，他们比较领先，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们在第一个议案中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也应该纳入。我知道，总的来说我觉得您这个轨道正常，我们还是在正常的轨道上，谢谢您。James， 下面周您请讲。 Elisa， 我是说我想我们有两种问题，他们提出来的，在这个投诉意见里抱怨意见里，一个就是这个流程 它是否有效的有这个囊括性。有些人说是没有，说是在你做决定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其实并不是见得非得这样，但是这种事情好像自动的就打回到社群里去说的，哎，你如果在想增加任何澄清意见的话来帮助我们的审查，那请您这样去做。同时呢，在这个流程中，也是这样，就是你们的达成共识的流程是怎么回事？你们有没有，这个遵循这个方针呢？那 Milton 他也说，就是 REDF 他们是如何来进行操作，以及如何这个按照指示做。其中有一点 ，Richard Hughes 他所提出的就是说，那这个提案呢？他是否完成了 NTIN 所定的这个要求？那这不是社群所能够提出的意见，那我们也得进行分析啊，因为我们整个 RFP 的这个审查过程中，也是来提出这个他们的条件，所以呢，我们应该对这个投诉的性质有所了解，这样我们也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因为有些完全是社群里面的事情，也有些呢是两方面都占有，所以呢，那这个社群这方面要提出补充意见。如果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在这个流程中他们自己能够看到，并且确实有这个问题，他们也知道应该如何去解决，然后让他们自己达到满意。感谢周，那张寨给您请。感谢丽丝，我是张 Jack。 我同意这和 Joseph 他们刚刚讲的意见，我想补充，就是把所有的意见都给捋出来的话，会花一定的时间。你能不能让秘书处能够进行下一步推进一步？出笼一份清单呀，就是把那些要求 ICG 给反馈意见的那些组织给列出来。这样呢，我们也就是要确保呢，就是如果社群提出反响意见，我们应该跟进。而且还有呢，很多意见也是需要这个社群他们来进行回应，所以我觉得秘书处也应该把这一点处理一下，这样能够确保我们没有遗漏什么。谢谢。谢谢张 Jack。 Milton 您请。Norma 你能听着我吗？可以听到你，好吧。我喜欢周所说的，那我把它更扩展一下。我们 RFP 的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定出来了，而且也进行了讨论。我们在准备 RFP 的过程中，我们也讨论，我们只不是跟这个运营组织说，你就随便去，想做什么做什么，用你们自己的已经设立的流程。而我们说的呢，就是你在这个处理流程中呢，我们已经知道你有一套自己的流程方针，我希望你能够使用它。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兼容其他那些参与人，使得那些人呢，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流程的一部分。所以来回答 James 的问题呢，我们应该是在我们评估过程中来这个反对他们这种意见，因为它确实如果包括这个兼容性里面的障碍的话，而是一大堆那种掌握内部情报的人来控制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告诉他们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也就是说，这个 IETF 的审查过程中，我也就是提出了这种强调的 意见，因为 IETF 的案这个提案也快完成了，但是我想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流程，然后从细节上来看它是否满足了一些标准。所以我想就目前为止看那些提及意见呢都是还不错的，讲到这个流程的包容性呢，我想我们应该能够从社群拿到正式的意见，就是他们对这种抱怨或者投诉他们怎么来反应，然后这样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正当程序来认为他是否满足标准还是没有达到。我想呢在这个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两步，我老听见人有在那咳嗽对，您要是没说话的话您能不能把您的麦克风给静音啊？对，所以呢就是正当程序呢我们就是得到他们的回应，我们自己进行评估来弄清楚什么意思。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呢能够努力的来对这些抱怨意见表示尊重。好吧，我就停在这儿。谢谢。那我排着队吗？你把我加在对，我会把你加进去的。那现在排着队的还有 Daniel Manel Wolf Warwick 还有 Paul 还有 Yori 还有 Kavut。 我想他只有这个声音只有音频。 Daniel 您请。谢谢，我是 Daniel。 我是这个同意大家所说的，因为这个他们都是在回答您的问题，您是说我们直接收到的那些意见应该怎么来做出反应。那我首先要说的，我们已经同意，我们会把所收到的意见呢再拿回给社群去，然后把它公布出来。我觉得我们仍然继续这样做，所以因此呢所有的意见我们应该再把它打回到社群去。然后呢你说我们应该给社群什么样的指导意见，那我的意见就是说很简单，我就是说关于您自己的这个方针你们自己来处理，所以呢就让社群他们自己来做出这个评判的这个意见，他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社群，他们可以觉得这太傻了，我们不想做出反应，他们可以去参考他们自己内部流程，然后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想我们不应该提出反对意见，或者向社群提出挑战，然后陷入一个陷阱，然后只是把这个意见转给他们。我们应该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如果我们 ICG 有某个问题，关于您所提出的意见的话，那么这个流程作为 ICG 我们自己会问您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其他人所提的意见直接转发给他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审查的这个标准，尤其是那些提出的那些意见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需要来解决。那我们作为 ICG 来讲，我们应该说请您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做出反应，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反对意见直接转发给他们。所以就是说我们转发然后呢也要给他们指导意见，然后根据您自己的内部流程，我们不希望您提出什么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会直接问您。谢谢 Daniel Manel 您说。就是 是各位同僚所说的，我都同意。我今儿早上也给清单上都发了电邮了，我不知道大家都拿到没有，而且有时间来阅读。我在考虑我们应该保持一致，我们是否转发所有的意见给相关的社群呢，还是做出正式的这个意见，还是依赖我们那些参与的同僚们做出反映意见，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们倒是我们到底是否关于这个所收到的这些抱怨意见，我们是否应该提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同时呢我也是说而且呢我们所收到的这些抱怨他们属于哪一个类别，因为我们知道有两种类别，他们是跟流程相关以及他的这些相关项目相关的。所以是跟项目相关，那些提出意见的人他可能觉得会被忽视了，尤其是那些组织，那些是超越范围内的那些组织，比如是不在这个运营社群里边的那些，所以他们提出意见的话，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提出他们的意见提出来，我而且不知道是否通过正常的流程，而且不知道是否达到了一些必要的共识，所以我是所说，我们需要有书面的这个意见，然后呢，这样我们有一定的流程，我们能够一致性的去依据它来做，然后对那些反馈意见做出反应。那么我已经提出了。我的初始意见呢，通过邮寄清单告知大家了，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把它列在一张纸上面，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抱怨意见是怎么回事。我想从一开始就这样做，或者是最终我们应该这样去做。尤其把那些经常提问的问题给列在里面。我会很高兴通过电邮向大家再讲这个事情，但是我只想现在跟大家提出来，谢谢。谢谢们呢 ，Move forward， 您说。谢谢丽丝，我现在考虑就是。我不能肯定所有进来的意见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清单呢是 ICG 的这个转发，所以呢，我们作为 ICG 成员呢，如果收到抱怨意见，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一方面呢，我同意丹尼尔所说的社群。社群的担忧意见应该给他们回答，最起码应该在我们的指导意见之下。这样并不是让他们等着，因为清单上有些人说我们在现在等着 ICG 给我们指导意见。那我们已经给他们发了一些指导意见，他们必须得回答，所以我们要如果再把它很清楚地告诉社群的话来做出回答的话，那这样呢他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选择， 然后说想回答还是不回答。我觉得从我个人意见来讲，这一点我们应该跟他们说清楚。好，您请。谢谢丽丝，您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听得见。那我又是讲到 Newton 所说的这种可能性，是那些特傻的那种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个筛选的这么一个设置，这样我们能够看它是不是无用的意见。那比如说这种意见呢，它是比如说应该要这个按时回答，还是或者是讲到了这个流程，以及是否应该进行考虑。而且就像那些像其他的那些这些好的意见一样一并来进行考虑。所以呢，那通过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Milton 他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或者是在这个类别里面考虑到他比较傻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这个评论，或者说呢有一个这个评判的这个流程来看他是否傻的意见。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这种筛选的过程。
我们在 ICG 呢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要诚信一点，我们要诚信一点呢，就是我们对所有这些呢都是有责任的。我们到底选取什么样的方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这责任也要同我们的在之前所做的工作保持一致。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出正确判断的，而且这些也是可以授权给社群的，让他们来判断这些评论是否正确，他们要做出怎样的回应。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那我觉得在这点上应该要得到澄清。谢谢。谢谢 Paul。 Yari CaboseDaniel， 然后我将会做一个小结。Yari 有请。大家好，我同意刚刚同事所说的，特别是 Daniel 所说的。我要谈两点，我想强调社群的看法是我们所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那很有可能这些评论呢是有个人的意义，或者是社群领导人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关注这些评论。那这也是 ICG 的工作之一，因为 ICG 需要确定这些评论到底是可用还是不可用的。那这里当然有很多判断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是对还是错呀。那么谈到这个共识还是基本共识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请社群的同事都加入进来。我们要确保所有的人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中同之前的原则是一致的，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另外我们现在的这个流程，我们该怎样去解决或者是应对这些评论？还是 ICG 只是想 把这些评论直接给到社群，还是有什么样的评估的机制？是只是 ICC 进行评估呢，还是有多个渠道进行评估？当然了，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了，我们需要向社群通知，有一些异议。但是我想说，不管怎么样 ，ICC 最后还是要做一个这样一个决策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讨论，我们是只是做一个观察人呢，还是做一个决策者，真正的参与到整个流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基本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有分歧的、有分歧意见的一个地方。谢谢雅琳。Tavos， 有请。你现在能说话了吗？是的，我可以。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我不想重复刚刚同事所说的。我同意 Jean-Jacques Monnet 的看法。我认为在这里我们不要做得太过激进了。我们必须要审核所有的评论，验证他们的可行性。刚刚有同事谈到了一致性和非一致性的问题，那我觉得呢，这一块是没有必要考虑的，因为有一些评论呢，可以直接发给社群，让他们去查看和解决。那这些类型的评论呢，直接可以给到社群，让他们来进行解决。但是有一些评论呢，我们必须要把它的重点画出来。因为有一些评论呢，它是给到 ICG 流程的，或者是 ICG 的工作的，所以所有的一切呢，都应该依照评论的性质来确定。我们还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我们还要给到社群一个时间表，让他们来进行回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检查是不是所有人都很忙，他们是不是有时间来进行回复。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刚刚有同事谈到了要把所有的评论呢做一个摘要，然后给到社群。我觉得在这一个时间段呢，还不可以这么做。谢谢。Alisa 发言。那我觉得刚才大家的讨论呢，都谈到的是验证或者是决策的这些过程。所以在这些内容上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更多的反馈意见，你们的看法、你们的问题是什么，请告诉我们，以及我们该怎样做出回复等等这些。这些问题呢，都是应该在公共评议期中解决的问题。那么，鉴于大家所说的内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当我们收到了这些评论之后，我们应当把它直接发给社群，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些评论。那出于透明性和问责制的这个机制呢，我们把所有这些评论发还给社群，而且我们的秘书处也将会监管整个流程，确保我们和社群都能够知道这些评论。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到现在以来都是一直都在这么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评论的评估的流程。那我们可以告诉社群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评论，我们决定要对这些评论进行审核。如果我们希望社群做出具体回复的话，我们将通知社群，从他们那里获得评论或者是反馈。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也会把这些问题提交给相关社群，让他们来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复和回应。这样的话，他们获得这些问题之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该怎样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也有一些时间来对所有的评论进行分析，并且找出我们的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返还给相关社群。所以对于每一个评论呢，我们都有自己的程序。我想这就是大家基本的意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流程。那就是首先呢，我们是要让所有的社群了解现有的情况，那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会直接把这些问题提交给社群，让他们来做出回应和回复。还有几点问题呢，我需要指出，那就是秘书处要做怎样的这个决策，哪些评论要发出去，哪些不发出去，那这是秘书处所要做出的一个决定。但是我想说呢，我们这个小组有30多个人，我们是绝对有能力这么做的，有能够遵守所有的流程的，只是希望秘书处能够在我们把所有这些信息都告诉我们。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时间表的问题，回应的时间的问题。那毫无疑问，我们要尽快的把所有的问题返还给社群，而且社群在收到这些意见的时候呢，也应该要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们做出回应。所以我们一定要设置一个截止时间。比如说2月几号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声明，在问题发出去之后，希望社群在什么时候能够把回应返还给我们。所以这就是我的提议。那当然了，我也希望能够同大家一起讨论，对这个每个流程的进行细化。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建议。我看到 Cavos MiltonMartin Boyle 和 Paul 要发言，那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讨论完了之后再做一个小结。你好，我是 Carbos。 我的建议就是请所有的 ICG 的同事呢，要拿出你们的领导精神，在这个方面呢做一个主导，那就是对每一份文件呢积极的查看，遵守所有的流程。 Manuel 就做得很好，而且他也经常提出问题和回复问题，所以我觉得 Manuel 是不是也可以带领我们做这件事情。谢谢 Carbos。 Alisa 发言，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Milton 有请。是的， Milton 发言。我当时就你刚刚说这个流程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混淆了。我想说呢，我 同意你所说的这个流程，但是我记不住所有的内容，你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流程呢写下来？比如说，那就是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那第一点呢就是发送这个评论，第二点呢就是发送问题，并且要设置截止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那我觉得一旦收到评论的时候呢，我们又是不是要做一个确定收认，就是确定收到了这个评论的这样一个确定性，然后呢再把这些评论发给社群等等，这些流程呢都是我们所需要讨论的。 Alisa 发言，我觉得你的提议呢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还需要有这样一个评论过滤的这样一个机制，那就是我们收到评论之后我们该怎样去处理，做一个迅速的决定。而且我们也设定了一些时间表和截止时间，那这些时间表呢也应该在我们所发出的回应之中列出。当然了，还有一些评论呢可能是因为敏感性的问题不适合发给社群，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一些过滤的这些工作。那在第三步中我们又该怎样去做，我们是不是决定我们要获得什么样的回应呢等等这些内容，我觉得呢流程是这样的，那就是认识到有这个评论，那我觉得这点秘书处是可以去做的，特别是在公共论坛上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邮件清单发送给到大家，大家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意见。好， Martin 有请。谢谢 Alisa， 我是 Martin Boyle。你刚刚所说的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我们要尊重所有的评论，我们在做这个，我理解你说的这个过滤机制，但是这个过滤机制呢不能是说给我们的工作加过大的这个压力，因为这些评论呢都是给到社群的，那我们可以说呢，如果是我们在查看这些评论的时候需要社群给出意见的话，我们可以让社群知道这一点。那如果这个评论中提到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适合发送给社群，还是而且这个投诉人呢他是不是也要给到我们一些背景信息，他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那我想说就是，如果人们他没有办法在社群的这个共识性流程中达成意见的话，他跑来给我们做投诉，那我觉得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矛盾。所以我们必须要依赖社群来告诉我们，让他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讨论，他们将要做出怎样的回应。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流程，更好的了解社群的内部流程。另外一点我还想指出的就是 那流程的这些额外事项。我们现在在这块呢已经发现了一些困难，所以我想说如果有这样一点是很好的，那就是评论它一定是来自更广泛社群的，它也许不来自某一个具体的社群。那我们在查看评论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评论到底是来自某一个个人，或者是来自某一个团体或者是组织，这个评论的分量到底是怎样的，所以这一点都是我们所需要讨论的。谢谢，谢谢 Martin。 我想说的呢，我想做出回应的呢，就是 Alisa 发言，我觉得你刚刚所说的很明确，你指出了你对这些流程的看法，因为 Daniel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的确我们在把这些评论发送给整个社群之前呢，毫无疑问我们是需要经过考量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评论者的背景，评论者的理由，然后再把这些评论呢发送给社群，请求社群做出回应。那就是如社群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评论，然后如果你们有回应的话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看到有 Paul Daniel 想发言， Paul 有请。Paul， 如果你在说话的话我们是听不到你的，不好意思我静音了。 Paul 发言，我支持 Milton 的一二三点的意见，那就是这个过滤机制。这个过滤机制呢我们是需要推行的，因为这给到我们一定的时间来了解各个评论的性质。Martin 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要非常明确，哪些评论可以发送给社群，哪些不可以，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做出最后的决策。所以我想说呢，社群他给出我们的回应呢也并不是最终的一个回应，我们也需要对这些回应做出一个接受还是不接受的决定。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了我们还在继续讨论呢。我们也需要澄清这个评论的处理方式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Chris 团队呢，他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呢将会接到很多的评论。那 Chris 团队主席呢也请求 Alisa 给出相应的评论，当然了 Alisa 也会非常高兴的能够在新加坡会议上给到他们一些评论。那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新加坡会议上和接下来的会议中进行讨论，然后同社群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告诉社群我们现在的流程是怎样的，那么社群呢就可以在新加坡会议之前呢做一些准备和筹备工作，讨论这些内容。谢谢 Milton 你说得很好，谢谢 Paul 你说得很好。 Alisa 发言，我不知道这个举手的这一块呢哪个是先举手哪个是后举手的，我看到有 Cabos 和 James， 我不知道 Milton 和 Blado 是不是 Milton 和 Daniel 是不是在之后举的手。好的，那我们先请 Cabos 发言吧。谢谢 Alisa。 我在看聊天室，我看到很多人呢都同意 Manel 的看法，而且很多人都支持，要支持秘书处的工作。那就是我们首先呢，要进行一个内部讨论，讨论完了之后同秘书处进行交流，然后把这些评论再发出去，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Alisa 发言，好的，谢谢你的发言。James Martin Daniel， 然后我们将会结束这部分的讨论。大家好，我是 James。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同意谁。我想说呢，我们在这一块不要太重视了。我们对这些评论的审核不应该是过多的，因为如果做了太多的过滤或者是审核的这样一个机制的话，我们的工作量会非常的大。因为在我们的 RFP 中也已经确定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承认各个社群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流程。所以呢，我在这里只是想提醒大家，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对所有的评论进行那么详细的分析。那这是我的看法，谢谢。Daniel 有请。你好，我是 Daniel。 首先，至少从现有的这个讨论中呢，我们看到我们暂时还没有同意 Manel 的所有的看法。那我觉得并不是说要处理这个评论的问题， Manel 只是说来领导所有的这个流程而已。我的看法呢，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做这样的讨论？你们讨论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感到都不是很舒心。我要怎么说呢？确定一个流程，我们怎样去应对这些评论或者是建议？我觉得大家不要说这个投诉的问题，而是说要使用评论这个字眼，这是第一点。我们谈的是评论和建议，而不是说投诉。另外呢，就是在进一步的讨论过程中，我们谈到了这个流程，或者是说指导意见，来怎样指导社群去处理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一块呢，我们是不是有点越权了？而且这也会，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指责。我还想重申一点，我们的流程应该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评论转发给社群，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是等待社群来给到我们反馈意见就好了。我们还需要指出一点，那就是如果我们对在阅读社群评论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对这个社群的流程或者是社群提案的这些内容有问题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或者是看法提交给社群，这是我们 ICG 所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要做正常的事情，那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在 ICG 内部进行讨论，然后把我们的建议提交给各个社群。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正常流程或者是指导意见。那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的话，我们实际 比如说像做过滤啊这种工作，或者是审核啊这种工作，这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来说工作量加大了，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另外Lisa 刚刚谈到的这个截止时间的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在我们下次会议中你需要给到我们一些评论的话，你最好能够在我们下次会议之前把你们的意见发给我们。那如果这个建议发晚了，我们就会在之后再进行行动。所以呢，我想说呢，这个截止时间呢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所以我们可以告诉社群，如果他们要提出这个意见的话，他们应该能够在我们下次会议中之前给到我们这些意见。谢谢 Daniel。 Alisa 发言。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已经同意了很多内容，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所收到的评论和或者是建议，在我们发布之前，我们在 ICG 内部呢必须要有一个一致性的意见，然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些社群发送给社群。那我们不能说对这些社群完全不做监控和评或者是审核呀，因为也许社群没有这方面的机制呢。有人说我们的秘书处是一个监管人或者是监控人，社群是不是有这样的类型的人员呢？他们是不是希望能够从我们这边得到一些详细的回应呢？所有这些呢我们都是需要询问社群的，来看看他们希望怎样去应对提案的评论。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就是为了确定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机制和流程来应对这些评论和流程建议。那 Daniel 你刚刚说的也很明确，那我相信呢我同意 Daniel 所说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也同意刚刚其他同事所说的很多内容。所以一旦评论进来了之后，我们要对这些评论进行一个审核查看，然后当然了我们要有一份确定性，那就是谢谢社群我们收到了这些意见，我们将会尽快回复您。实际上呢我觉得在这一块流程是蛮清楚的，谁在写这个信以及这个回复是情况是怎样的我们都非常明确的。我想说呢，现在这一节会议呢我们已经超出时间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所有的内容，但是我想说这次讨论呢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行动项目想向大家通知，那就是那要把这个评论处理的这个流程呢写下来。我觉得这个流程呢应该是非常明确的直接的。我自己也有一个行动项，那就是把 Paul 的建议和我的建议都结合起来，从而来确定我们同社群交流的这个流程。所以我也将会把这个内容记录下来，告诉大家我将会怎样去告诉社群，以及我们该怎样去处理这些流程。那所有这些呢都可以在邮件清单上进行讨论。那这就是我想说的。那我谢谢大家所做出的贡献，那请大家等待我和 Manel 给到大家的信件。那么现在我们的会议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参会。 再见。谢谢丽莎，再见。